好的，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出自《使徒行传》13章1到15节，还有50到52节。那我们下面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这两段的经文。那我们请弟兄一起读单数节，我们请姐妹为我们读双数节，好不好？好，那我先起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那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看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好的，谢谢大家。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观塘堂的吴以诺传道。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西幻堂的中间来去分享神的话语。刚才王峰长老还问我这，哎，上次你来西幻堂是什么时候呢？我就想想，好像是刚才说好像是半年前吧。我想想，后来想想，然后觉得不对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叫什么啊？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释经讲道的系列刚好是在。去年的4月最后那个礼拜天开始的，所以我想想，哎呀，真是我上次过来讲的，可能都是在1年前。 所以就说哎呀，时间过了真快，感恩啊，有这个机会可以在中大家中间来去分享神的话语。好了，估计我们都很熟悉，说这个类似这幅的图画啊，就是在一个人的肩膀上上面，有一边就是天使，一边是魔鬼。啊，天使在这边跟你说：“哎呀，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件事情神不喜悦。”但是魔鬼在另外一边就说：“你赶紧去做这个事情吧，你喜欢做就做吧。”我们经常会夹在中间啊，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肩膀上面那个啊，我们大概都知道那个魔鬼是魔鬼了，但是在另外那边，那个是天使，还是圣灵呢？我们可能说啊，其实无所谓啦，这张图只是一个卡通而已嘛，这只是一个比喻。就意思说好像我们在善与恶之间经常有这个张力啊，我们小心选择就行了啊。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OK， 可以，或许我们但是这里有个小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像去把这个圣灵贬低成为天使，然后我们可能是不在乎这个事情的。那么就来到第二个问题了，那圣灵的话语仅仅是一个建议，是一个 opinion， 还是说一个命令呢？啊，记住啊，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啊。那圣灵的话应该跟圣父、跟圣子是同等地位的呀。那么圣灵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去必须遵守的命令？还是说只是一个建议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啊，我们可能会听说过啊，就是有人把这个《使徒行传》称为这个《圣灵行传》，因为虽然是人在宣教，但是背后的带领者其实就是圣灵自己。啊，因此我们今天一起来去看看圣灵是如何去引导人。他如何的不受人的阻拦？我们先回来去回顾一下之前那个《使徒行传》一到十二章的内容啊，毕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啊，《使徒行传》的头十二章其实都是以彼得为中心的中心人物的这种记载。然后在那个第十三章就是一个的一个转捩点啊，因为十三到二十八章所记载的都是说，以保罗为中心人物的这样一个记载，所以我们一起来先去看一看彼得在前面那个部分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好了，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跟门徒相处了四十天的时间，然后就颁布大使命，吩咐门徒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他就升天了。然后又过了五十天，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个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了，使徒们就充满着这个能力，他们先用方言来去讲道，所谓的举行了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布道会。然后彼得还有约翰也医治了，在另外一个时间去医治了一位天生瘸腿的人，然后那次就是进行了一次培灵会，虔诚的犹太人陆续的信主了。哇，这个很美妙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诞生了啊。但是那个教会的人数多起来的时候呢，那问题其实也多起来。首先有人以这个不正当的那种的心态而去对待圣灵，然后就被圣灵惩罚死了。因为也有一些的寡妇被忽略了，哎呀，但是使徒们就忙不过来。因此就是说，在这个属灵层面还有这个行政的层面，教会还是需要有一个更好的管理的。于是他们就借着圣灵选出那些灵命成熟的信徒领袖成为执事，一起来帮忙教会的这样的运作。这就成为了 教会啊，2000年以来没有改变过的一个传统。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使徒们还有教会，其实持续的受到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的一个的恐吓啊，最后演变成为一些的实际的逼迫啊，比如说一些的拘捕了，有些人要去坐牢了啊，甚至有些人好像斯提凡这样的就是被处死了，殉道了啊。因此那个时候那些信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四处的逃亡。啊，但是很有趣啊，那个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契机，尤其是在那个福音开始有机会传给外邦人了。我们看到比如说那个腓力就带领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受洗归主，圣灵在异象当中也吩咐彼得，哎呀，你不要那个嫌弃那个外邦人了。因此那个他们使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就开了一个会议，就确认神确实吩咐人要把那个福音传到外邦。到了这里呢，在那个第九章的那个扫罗或者保罗这个人物就出现了。他本来是法利赛人，他以那个迫害基督徒为荣的，因此他有份去处死那个斯提凡。但是在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基督亲自的向他显现，要他回转，然后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把这个福音去传给外邦。开始的时候呢，扫罗确实就是尝试用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那个时候刚好犹太人也在追杀他，所以他就很低调的去过了一段的时间。圣经学者估计他就那个时候大概有8到10年的时间吧，时间也挺长的其实。就在这个时候，信主的人就继续一边走一边传福音，在那个耶路撒冷北边500公里的一个叫安提亚这个城市呢，他们就成为了一个信主的人聚集的地方。使徒在耶路撒冷听了那个消息以后，就差派了巴拿巴去那边去带领教会的这个运作。或许是人手不够啊，那个巴拿巴就去了大树就是那个保罗的就扫罗的那个家乡里面，把他邀请过来去帮助这个的就是教会，一起来去传福音，一起来建立还有巩固那个新开的一个教会。在那个11章26节这里说到就是巴拿巴和扫罗就是同工了起码1年的时间，门训了很多的人。到了13章第1节他们就提到一堆的名字，原来那个教会已经成为一个当时的多元文化的一个好像国际教会的一个存在。那个地方有犹太人，有海外的犹太人，还有一些就是非洲那边的希腊文化的人做这个教会领袖。就在这个时候，信主的人就开始被称为基督徒了。所以说巴拿巴和扫罗在那个时候的服事其实是大有果效的，扫罗的是功不可没的。好了，这个是背景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今天接着上今天我们那个选读的经文了。13章2到4节这样说，在某一天在那个安提亚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那个巴拿巴还有扫罗出去，为我去做那个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圣灵吩咐他们那个教会要就差派一个宣教队出去传福音。但是这个宣教队啊，不是其他人，而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最高层的那两个人，就是巴拿巴还有扫罗。于是他们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祝福他们，他们就出发了。这个是教会历史上面第一次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但是呢，奇怪的是，这第一次宣教其实那个过程并不顺利啊。他们的第一站来到这个塞浦路斯，刚才那个地图上面看到那个海岛，他们走遍整个的海岛以后，就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传福音， 最后他们来到那个岛的省会城市帕福，整个岛的那个罗马人的行政长官名叫这个施求保罗，他是外邦人，但是他心有这个心去追求那个神的真理。然后当地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呢，他名叫那个巴耶稣，或者说叫以吕马，他是一位假先知，甚至会行法术的，他就一直迷惑着这个的行政长官，使他不能够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就说，扫罗就被圣灵充满，就责备这个以吕马，就说你这诡诈的魔鬼的儿子，你还在扭曲神的真理吗？你要被神惩罚，你要瞎眼一段的时间。于是那个以吕马呢就瞎眼了。那位行政长官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呢，就声音就说，哎呀，这个很稀奇啊，然后就相信了神。其实这件事情挺讽刺的，因为犹太人本来就要是明白神的真理，现在以吕马却迷惑人被神惩罚。外邦人本来是对神是瞎眼的，不认识他的，看不见他的，现在却被神打开眼睛，明白了神的真理。而对于扫罗，他在这个由于他以后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一次也因为他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经历，他从此就转用他那个罗马拉丁语的名字保罗，就是圣经里面就没有再写他那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扫罗了。不是说改名字，而是说他转用这个名字了。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一起来去就是思考一下圣灵在这几件事情里面的一些的工作。首先第一点，其实是圣灵亲自制定人选还有计划的，人只能是顺服去参与。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圣灵的这计划，你其实会觉得有点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我们换成一种的比较世俗的企业的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是一个大企业的一个总裁，我想赚更多的钱，那我要在策略上面去计划一下如何去下一个地方去发展这个事业。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我们这个产品这个行业，哎呀，在比如说在香港这个地方已经饱和了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会有这个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商业的模式，就是说可以参考可以计算。总之就是说策略，我们要动脑袋的，要动自己的脑袋的。同样彼得在耶路撒冷也是要想这个策略去营运那个教会。刚才我们说的，他们确实听到那个安提亚成为一个重大的这个聚会点以后，他们就差派巴拿巴过去。这是策略。彼得确实是需要动那个脑袋的。还有那就是人才的选用。如果我们想好了一个策略，那我们该怎么去执行出来呢？我们其实应该要派一位 ambassador， 一位大使，因为他有这个公司的形象，要代表这个公司出去谈生意，谈合作。那我们肯定不会去说派那个这个机构里面最高的总裁 CEO 出去做第一次的谈判的，因为那个最高总裁 CEO 一般都会坐在这个公司的那个大本营总部里面去坐镇。在这个初代教会里面这彼得也确实是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去管理这个教会，他不会经常出来的。巴拿巴就是那个大使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出去的安提阿。我不是说刚才那些事情就不属灵了，但是这里的现在圣灵的吩咐确实好像有点的违反了人的常理。首先呢，圣灵需要差派那个安提阿教会里面职位最高的那两个人物出去，那这意味着就是那个安提阿教会就是在这个最高领导层是会悬空的， 那么是就是在那个行政层面或者说这个属灵层面，其实都有点的危险了。然后那策略呢？圣灵啊，你告诉我们，我要去下一个什么地方吧？去什么地方的职堂吧？去传福音吧？哎，没有错。那我怎么办？回到那个世俗的一个例子里面，喂，现在我要去开分店了，那你起码在地图上面给我一个区域去让我去想想吧，是不是？没有，圣经说你们就出去为我做工吧。其实这样的一个呼召，跟亚伯拉罕离开家乡那个乌尔的时候那个信心，其实差不多了。所以说。这次这个旅途的开始，不是说人创新的去构思一个外展的策略，而是说全部的都是神为圣灵的一个旨意，是神为圣灵亲自启动一个项目，人还有教会只是顺服的参与而已。弟兄姊妹，那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呢？其实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要思考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明白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灵的带领是有一些时候会跟我们的理性有一些的矛盾，但我们很可能会熟悉这段的经文，叫天怎样告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却是有自己的计划，你们不能用自己的计划来去覆盖过神的计划。那我们该怎么去对待神的计划呢？这个待会我们再回来去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件事情也是挺有趣的，圣灵的真理是包含这个责备的。是的，我们经常说神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peace and comfort， 平安还有安慰，尤其是在危难的时候，哇，这个特别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也是公义的。当圣灵去纠正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是不舒服的。如果我们是持续的犯罪，不愿意对付或者正视或者 confront 我们的罪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抵挡神的真理了，那神的惩罚就会临到我们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少会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大人去有意识的去拒绝，甚至在好像这个经文里面就毁谤这个真理的时候，神会 condemn 咒诅这个人的。我们很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出于爱，说哎呀，我不希望神去咒诅那个人呢，我不希望神的惩罚临到那个人呢，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个词了。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就是我们很像很多的事情给妥协了，我们觉得是爱超越了惩罚，那我们就不再去责备那些应该被惩罚的事情了。就想想这里，这个因为犹太人竟然会玩这个法术，还会冒充为神的先知，在旧约里面，你这不是死罪吗？但是竟然没有人去警告他、责备他。要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目标是要让那个罗马人行政长官去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要不是神有这个怜悯的话，圣灵借着保罗这样的审判，很可能就是死亡。就如同之前那个亚拿尼亚在还有他的妻子在彼得面前欺骗圣灵一样，他们会马上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真理其实是真的是包括神的公义，圣灵是会责备我们的，让我们去对付正视 confront 我们自己的罪的。圣灵可能会纠正你的问题，你心里可能会不舒服，圣灵不会只给你一个鼓励，不会只会给你那种所谓的正能量的这样的声音。 圣灵会让你扎心的，会责备你的。有一位牧者或作家啊，叫威尔斯比啊 ，Warren Wiersbe， 他写了一系列，就是一个很简单易读的一个释经书。他希望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读圣经。他很喜欢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节这个人，他说这圣经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reprove, rebuke, and exhort。他说神的真理就是要去揭露一些错误的思想还有行为，用神的权柄去对抗那个罪恶。还有说引导人回到正确的道路当中。所以在他另外一本书里面，他是这样写，他说在任何一个圣经教导的环节里面，无论是讲道、查经班还是团契等等，如果我们只在信仰，我们只是表面去说一下这个信仰的内容，来点头脑知识的话，但却没有面对或者 confront 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对罪、对私欲是软巴巴的话，那我们的任务其实没有完成的。所以原则上来说，每个礼拜天的讲道、每一次的查经、每一次的团契的聚会，其实都是一个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愿意听的话，或者教会没有做好这一步那个本分的话，就喜欢大家说哎呀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缺乏那个灵里面那个反省的机会。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要记住，除了教会以外，我们没有教会外面没有任何的机构让我们去思考神的话语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去保留这个机会去聆听神这样的话语，保留这个的反省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愿意不愿意正面的去面对圣灵的提醒呢？圣灵的提醒不一定是舒服的，这些提醒可能是苦涩的，因为圣灵要你去 confront 面对你的内心。当你愿意去 confront 你的内心的时候，你就能按照圣灵的提醒去走上一个正确的人生道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圣灵会一直要提醒你、提醒你、劝勉你，但是不知道到一个什么时候，当你越过了那个临界线的话，或许你就会被圣灵去惩罚。今天或者说明天，或者说不知道，可能是昨天，如果圣灵在什么事情给过了一些的提醒，我们虽然可能是觉得不舒服的，那我们是否愿意去勇敢的去面对了？愿神加添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还有勇气。我们回到保罗的宣教的行程的当中，我们往回走这个 PowerPoint。好了，当这位的塞浦路斯的这个官员去信主了，那保罗的团队就离开了这个海岛，就往那个土耳其南部的这个沿岸地方啊这个地区。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就往内陆去走，走到另外一个城市，是叫那个的比西底的安提亚啊。我们经常会把这两个地方搞混了，因为这个城市就是保罗出来那个城市也叫安提亚，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然后他们现在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另外一个城市，这两个城市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关，就没有什么关联的。在一个安息日的当中，保罗还有巴拿巴就被邀请去讲道了。这些听讲到的对象啊，跟以前那个彼得去两次讲到有点不一样啊。他们有一部分的是犹太人，另外一部分是归顺犹太教的外邦人啊。但是很有趣啊，他们似乎是很熟悉这个的旧约的圣经故事。But so what？ 那又怎样呢？ 有了这些头脑知识，那又怎样呢？能不能带来拯救呢？或者说在整段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当中，这些故事对信仰有什么的意义吗？他们好像有点不是太明白。于是保罗就从出埃及记开始去讲，就说到他们怎样去入迦南地，到了世世的时代，然后也进入到那个王国的时代。23节，保罗说这一切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神的计划救赎的计划已经完成了，神已经兑现了旧约的所有的那种应许了，就是你们所读你们所认识的那些圣经故事。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要相信这位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的救主。之前耶路撒冷的人不相信，就把他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现在任何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就会按旧约的这个的内容来灭亡。当保罗讲到结束以后了，就是哇，那个地方人就很有得着啊，所以管会堂的人说，哎呀，要请保罗，就是那下个礼拜你再来讲一次吧，这样。甚至有人呢，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跟随那个保罗还有巴拿巴。过了一个星期，圣经说差不多整个城市的人都要过来听保罗讲道，但是那个犹太人就过来，就是嫉妒保罗，哇，为什么你这人这么多呢？所以他们要反过来去毁谤保罗的宣教。于是保罗就责备他们了，说本来神要立你们成为那个外邦人的光了，你们不是龙的传人，但是你是神的传人，是你们要 使那个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直到地极的，你们现在却放弃了，拒绝了神的光，就表明自己不配得永生。那我保罗就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做好那个神呼召犹太人该做的事情。在场的外邦人信徒就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知道，哦，原来神也真的是拣选外邦人信徒得永生的，神没有离弃外邦人的。当神的福音传遍了那个地方以后，犹太人却继续去拉拢一些不信的贵族过来，找些原因就把那个保罗还有巴拿巴就驱逐出境。虽然保罗和巴拿巴就表示这个失望还有抗议，但是圣经说他们仍然去欢喜快乐，而且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去总结这个13章的内容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哎呀，保罗宣教的这个旅途啊，第一站跟第二站真的是不是一帆风顺。在信仰还有传福音的道路当中啊，怎么总是有人去抵挡这个福音，妨碍福音的传播？但是很感恩，他们在神面前不沮丧，也没有失去那个意向还有志向。弟兄姊妹，那我们现在就来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会可能是有点奇怪啊，就是说，哎，那为什么保罗要跟一群原则上已经得救的人再次传福音的呢？如果按照旧约的要求，其实那个现场的那个是犹太人，还有归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其实都已经得救的呢。事实上我们还这个事情其实还延伸了我们今天的这个21世纪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现在的犹太教的教徒能不能得救呢？这样今天我们不去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思路。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如果你相信任何一位的一个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基本上你都会同时去相信另外两个位格，或者起码你不会拒绝另外那两个位格。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层面呢，耶和华神把人引导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神借着不同的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仰望那个未来的弥赛亚，你们会看到些征兆的。弥赛亚有神的大能，他会能够治病，能够赶鬼， 能够死那个使那个死人复活，甚至他自己也要从死里复活。当你们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了，那你们就去跟随他吧。旧约是这样引导人去耶稣基督那里的。好了，到了新约的时代，圣灵降临了，他也要引导人回到神的真理，知道神的那个救赎计划的一个奥秘，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旧约的预言了，他确实是弥赛亚，所以凡相信还有跟随这位弥赛亚的人都必得救。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其实互相连接互相启示的，三位一体是不可以分开的。如果你拒绝任何一个位格，你或许连其他两个位格都不相信。因此保罗在这里说的是，那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那你他已经受死埋葬复活了，他就是基督弥赛亚了，你们就去跟随他吧。现在外邦人相信了，他就是 有些犹太人也相信了，只是少部分的犹太人就是觉得不相信。而且那种不相信不是那种的不相信，就是说因为他们嫉妒保罗所吸引的人比犹太人还多，所以他们就情愿去扭曲神的真理来去跟保罗吵架。他们最后还是要邀请一些不信的人来搅和这个事情，就把那个巴拿巴还有那个保罗就赶出去。那保罗肯定是很难过了，何必要这样呢？所以保罗就说：“哎，这是你，因为你们弃绝了这个真理，你们就断不能进入这个永生。”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示了？在最表面的一层，我们要知道，就是圣经其实没有一个无用的知识的。我们不能够去忽略，不研读旧约，因为旧约引导人认识还有进入基督，这些的知识是绝对有这个信仰的价值的。为了我们自己的救恩，为了我们更好的去传福音，我们对圣经不能够偏食。因为神的话每一段的经文对我们的灵命都有益处，这是第一层的这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些信仰的知识被这改变，去改造我们的生命。不知道大家洗礼班是不是用那本书啊？就是叫陈若愚的那个信而受洗蓝色那本小书，就叫第一课。那个作者就说，我们所说的相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我知道了，我们收到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了，但是所谓的一读不回，我对这个信息没有反应的，我不会回复的。第二个层次就是说，好的，我详细的思考过了，我认同以上所有的内容，但是别误会啊，这是我认同而已，我这个信息跟我没有关系了。这个所谓的第二层的相信，到了第三个层次的相信，我们说好的，福音这个信息我已经收到了，我也认同，但是我要依靠它来获取我的救恩，我要投靠耶稣基督进入永生，我要让这个信息去改变我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了这个信仰知识以后，我们要依靠这些的信仰知识进入永生。保罗是责备这里一小撮的这个犹太人只是头脑上面拥有这些知识，但是竟然可以因为了吵架而放弃，所以说他们就主动放弃了这样的救恩。刚才我们还说圣灵会引导我们去进入神的真理，因此我们应该去顺从圣灵的引导，让他去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救赎，生命 也被改变了。最后我们就回到之前的一个思考的重点，就是说那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呢？现在我们知道了圣灵会带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引导人进入这个的救赎的计划，而圣灵也会引导我们去面对，去正视，去 confront 我们自己的内心。但有些时候那圣灵的引领确实是超出我们的理性范围的，那让我们去怀疑圣灵的引导是否合理的，那我们真的是否去愿意去顺服圣灵的带领还有提醒。这个其实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a leap of faith， 就是说我们在信愿上面有一个跳出那一步是很难的。我稍微剧透一下后面的事情，让我们去看看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在今天经文的13章里面，其实里面有一个人名字叫John Mark， 约翰马可。那这个其实那个时候是其实讲约翰这个字，后来就知道他叫约翰马可，他是巴拿巴的一个表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在塞浦路斯的第一站刚过，他们刚来到那个土耳其的南部的时候，他就离开那个团队了。圣经学者都在猜测，甚至取笑啊，这个年轻人就不行了，吃不了苦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这样。到了《使徒行传》第15章，当保罗去筹备第二次的那个宣教旅程的时候，巴拿巴就坚持要带上这个约翰马可，但是保罗就觉得这个约翰马可就是在上次行程就是不靠谱的，所以就是人的心里面就觉得我不带他了。于是在这个的时候呢，保罗跟巴拿巴就吵架了，他们分道扬镳了。一般来说我们对这个事情其实是会觉得很遗憾的，那个教会的那个领袖其实也会吵架的。但是后面有一个很感恩的事情，就是这三位人物其实在圣灵面前都有所的反省。在圣经后期的书信中提到这三个人都和好，在保罗临终之前呢，他甚至吩咐提摩太说：“哎呀，你下次过来就监狱去探访我的时候，记住把马可带过来啊！他在宣教的事情上面对我有益处。”当他们三个人愿意去 confront 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之间的 confrontation 这个矛盾就消失了。再后来怎样呢？他们三个人各自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是各尽其职。首先我们不用多说了，那个保罗就是重组一个团队以后呢，圣灵就把他们去引领带到去欧洲去传福音。巴拿巴呢原来巴拿巴呢他的故乡他老家就是塞浦路斯，现在连这个就今天所说的那个行政长官都信主了，所以他就回去牧养教会了，因为神为塞浦路斯这个地方的教会开展了一个平坦的道路。然后这位的约翰马可后来他去了耶路撒冷，成为了使徒彼得的一个助手。按照这个教会的一个传统这位的约翰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把彼得以前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经历给写了下来，他要用文字的形式让更多人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最早写成的，没有他做这个开头根本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的说话怎么宝贵要把它写下来的，没人想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福音书就没得看了，四卷福音书都没有。所以在这个的安提亚教会里面，圣灵一次的吩咐结果成为三个人在不同的地区用不同的方法去传福音，一个呼召变成了三个呼召，这就是圣灵的力量，这就是圣灵的带领。或许如果我们去回去看自己，我们自己今天遇上什么问题，我们在工作上面 有点的渺茫，不知道该下一步怎么去走。或者当我们当中有些学生，哎呀，我快毕业了，我们这边也有团契，就是这个礼拜要考 final 啊，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不知道，圣灵其实会引导我们的。我们家庭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也去求圣灵去引导我们。圣灵的带领，其实是人无法阻拦的，只不过是我们今天或许看不明白圣灵长远来说给我们的目标，或者那个计划是怎样的执行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就如果保罗他回过头来，他老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那一天的这个那个宣教旅程刚出发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知道圣灵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吗？真的是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也一样，我们或许这一秒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去听从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你今天透过这样保罗的这样的一段经历，你告诉我们，圣灵啊，你的这个带领真的是人无法阻拦的。首先，你带领人去归向耶稣基督，归向福音的真理。你也使人扎心，使人面对正式 confront 自己的罪。当我们做好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可以一直走到永生。我们感谢你，但这个还不够，你还成为我们生命的引领者，你引导着我们去走这个人生道路的每一步。当我们用自己仅有的理智、聪明、智慧去面对人生各种的抉择或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无法去做到一个我们想要的那个果效，更不用说我们能讨你的喜悦。唯有你用你的这个无穷的智慧来去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去活出这个独特的照明。三位一体的神啊，你真是无法阻拦的，但愿你一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感谢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这里圣洁的火，我们呼求你降临在这里，复兴的火，分别为圣，敬拜你，我们期盼你等待，爱和能力满出来，我们期盼你等待。 清，出自骄傲和自义，不停充满浇灌，圣灵的火降下，圣灵的火降下，点燃了高的热情，赐下勇气和能力，释放你大能同在。
舍开那，愿神的荣耀常与我们同在。
好，谢谢，谢谢以诺传道，谢谢诗班。我们接下来是家事报告的时间。我们待会也会在祷告当中也来回应今天以诺传道的信息。那家事报告，今天我们第一个是我们在5月24号那个主日，下午的3点到4点半，我们会有一个社区的这样一个服事，那我们需要招募6到8位的义工，那主要是在那。